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长江证券研究所白名单客户，未经长江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布、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相关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长江证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各位领导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江机械分析师杨文健。今天晚上呢主要跟大家汇报的主题是那个 PCB 钻针景气和 MSUB 设备的一个更新。那这个也是我们持续给大家带来的 PCB 设备和钻针系列的这个第 N 期了。关于今天其实我们想主要是汇报的一些，就是围绕钻针和设备两个方向继续给大家做一个汇报哈。然后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整个板块行情演绎的也比较快。我们也想从这个时点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对于板块的当前的一个思考啊，以及未来怎么去展望。这个首先关于钻针这一块啊，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板块的这个估值。因为其实我们从最近来看，钻针呢依然是 PCB 产业链里面表现最强的细分赛道，没有之一。而且当然目前从估值上面来看，钻针呢一直以来也是可能也是整个链条里面估值最高的那个细分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包括怎么理解这个估值，我觉得是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我们总结下来，我觉得是三个方面啊，就是一个是弹性，一个是确定性，一个是全球的产业地位。从弹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去横向去对比整个 PCB 链条里面，或者对比上下游，或者说同样对比上游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这个材料，钻针的弹性呢，应该来讲是属于这里面最高的一档。它的量和价其实都有多个维度的这个支撑。从价的逻辑上来讲呢，基本上很多环节可能大家都会有这个升级的逻辑，包括涨价的逻辑啊，这个钻针也有。那么从量的逻辑上来讲呢，可能它不仅仅受益于就是随着这个材料就是 PCB 板层数升级啊，厚度升级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纯粹的这个量增，它还受益于就是板材升级带来的一个就是损耗提升啊带来的一个量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钻针可能比其他环节会多那么一个维度啊，就是仅从量的弹性上来讲。那当然市场对于这个钻针寿命的问题呢确实可能关注度比较高，但其实这只是它量的其中一个维度啊，那而且这是多出来的一个维度啊，就是可能其他的环节应该来讲是其实主要就是受益于这个板厚提升或者说层数提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量增啊，这是我们理解的就是第一个维度啊，就是钻针的弹性更大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确定性啊，就是相对来讲呢，钻针这个赛道呢它受技术预期变化的扰动相对较小啊，就如果我们去对比 PCB 产业上游的一些材料环节，其实挺多材料会受到技术预期的这个波动会比较大啊，就是到底你用不用 Cube， 用不用 PTFE， 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路线，这个确实会对某些环节产生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波动。相对来讲呢，钻针在这一方面表现还好啊，就是基本上不管是什么技术路线，总归是要用钻针去加工啊，只是说无非是不同的这个技术路线预期下呢，关于这个钻针的寿命啊，它会有一些这个长短的这种讨论啊，但总体上呢它影响没有那么大啊，就是其实像前段时间大家关于 PTFE 整个混压方案的一个讨论，那我们也第一时间开了这个整个 PCB 产业链的一个会，各个环节都做了汇报，那其中关于钻针这一块我们也做了详细的这个汇报，具体可以参考我们上一期的这个就是整个 PCB 产业链超级周期的这么一个生意链投资机会的一个汇报啊。那具体来讲呢，就是相对来说钻针它受这种技术预期变化的扰动呢其实没有那么大，那这个方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可以往28年 去看业绩的这个持续性还是会比较强。那么估值上面呢，理论上来讲也是可以从27年往28年去切换看的啊，因为现在只要 PCB 行业在27到28年它还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那么理论上钻针它还会有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因为其实它本身也是一个耗材啊，就是也是跟着 PCB 生产的这个景气度来的。这是第二个角度啊，从钻针确定性上来讲。第三个呢，我们觉得从全球地位来讲，就是相比于 PCB 产业链的其他环节呢，钻针它有一个全球地位相对来讲就是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事实上全球的产业的这个至少从量的角度，龙一龙二都是在我们大陆这边的啊，就是包括海外这边，其实龙头像日本优能和台湾尖点其实他们的量呢放到我们这边来，其实不算特别大啊，跟龙一龙二其实还是量上面还是有较大差距。而且这里面就是本身下游产业呢相对来讲呢目前主要扩产也是以当然也是以我们内资 PCB 厂为主，但是现在我们了解到呢，可能台湾的一些板厂现在扩产也非常的急迫。那不仅仅是台湾，包括像海外还有包括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头部的 PCB 厂，那其实也在去这个加快扩产。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海外的板厂去扩产，然后对应的海外的钻针厂呢相对来讲产能又比较受限的情况下呢，那不可避免的就会有额外的溢出的这种大量的钻针订单会给到大陆这边的钻针龙头厂。所以这是我们近期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钻针厂商其实收割的不仅仅是我们说大陆的这样的一些 PCB 厂的需求，还包括全球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所以这个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也会比 PCB 产业链的其他环节会从需求角度也会多出一些额外的这个增量。那至少从我们现在来看，关于海外的这个需求贡献呢，我们觉得也不会小至少从这几个月来看，光台湾那边给到的这样的一些钻针的需求呢已经是比这个市场预期要多得多了啊，所以这一块我们觉得往后来看也建议大家去重视啊，关于钻针的这样的一个全球需求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从三个维度啊去谈了一下关于钻针的这个为什么它会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估值啊。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再这个汇报一下，就是关于钻针的近期的一些景气的跟踪。还是从两个维度来说，一个是量，一个是价量呢我们想从需求和扩产这两个方面来说，那么价呢我们想从升级和涨价这两个维度来说。首先从量的这个方面呢，需求角度呢，因为四月份以来有随着 Rubin 的这个逐步的开始去生产出货，钻针的需求呢其实是在加速的，但是我们整体上是觉得还没有到斜率最快的时候就是现在因为整个 Rubin 虽然说在出货，但肯定量还不是说特别大。现在整体上还。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还处于一个这个在加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参考去年其实有一点像 GB200 往 GB300 去切换的那么一个状态。刚开始的时候 GB300 的量呢整体上它也不是。整体上 GB300 的当开始的量也不是很大，那直到今年一季度才开始出现真正的大规模上量之后，才迎来一波比较大的这个需求的加速。这个其实我们可以从钻针厂商的这个结构的优化也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说去年四季度就在加速，但是真正加速最快的一波是在今年一季度，就是真正 GB300 开始大规模上量之后发生的。那么同样的，对于这一波从 GB300 往 Rubin 去升级，我们预计也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斜率最快的时候呢，我们预计会在 Q3 啊，预计会在 Q3。 这是关于需求的这个节奏的判断。那么第二个关于扩产呢，现在行业整个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基本上像龙头厂商包括二线的厂商，大家基本上目前来讲还没有到扩产最加速的那个状态啊，就是目前主要是处于一个这个加速前的这么一个酝酿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龙头厂商我们知道是按照当前一个月扩1000万只这个速度在扩，那么二线的厂商更多是在运量加速的过程中。所以总体上呢，现在基本上这几个月呢，整个行业的扩产呢是相对均匀的。那么又由于需求端呢是在随着乳品的上量是在加速中，所以最近几个月是观察到行业的供需的缺口是在扩大的。基本上战争行业的厂商我们跟踪下来，这几个月的需求都肯定是远远超过它的这个产能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缺口的累积呢又在扩大啊。那实际上来看呢，目前这个紧缺的程度还在加剧，但从我们前面的分析来看，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到歇率最快的时候啊，就是真正可能要这个需求要真正加速呢，可能在三季度啊。那这是关于这个供需的一个情况。那供给端呢，我们预计行业啊六月之后啊，估计会迎来扩产的一个小加速啊，就是二线的厂商呢，基本上前期准备的一些产能呢，开始啊陆陆续续能有一些投入了啊，就是主要表现为所以三季度开始啊，就是六月份之后啊，我们估计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扩产的小加速呢，主要是由二线厂商贡献的。那么到年底呢，预计会有一波大的加速啊，就是这个会由于行业的可能一线和二线厂商大家都会有一波加速啊，这个是我们对于行业供需的一个判断。整体上呢，我们觉得目前看到明年呢，整体行业的一个供需还是会偏紧张啊，就是这个需求啊还是会有比较大的这个增长，所以目前不太用去担心这个关于供给扩张这个问题。整体上呢，目前供给呢还是这个行业的这个核心的限制因素啊。那所以关于这个行业的扩产的节奏呢，我们就是维持刚刚那样一个判断啊，六月之后会有一波小加速，年底呢会有一波大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年底到明年吧，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加速啊。这个跟需求的一个节奏其实是相匹配的，就是基本上是在每一次的这个供给的这样的一个加速之前呢，其实都已经是有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带来的啊。现在就是往乳品去升级，所以但是呢还没有到放量最快的时候啊，所以目前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加速阶段。这是关于量的这样的一个景气的跟踪，还有关于节奏的一个判断。那么关于价格呢，我们主要从升级和涨价这个维度去说。其实从目前厂商的这个战争厂商均价变化来看呢，二季度还没有迎来加速啊，就是虽然说均价整体在上涨，但是是一个平稳的上涨。所以我们判断二季度最多其实是一个过渡阶段啊，类似于去年的 Q4。这个虽然说由于结构缓慢的优化，它是在涨价当在均价在上移当中，但是没有特别的快啊。这个主要是由于 Rubin 呢它的量产啊，在二季度还没有说真正去上大规模的这个生产，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到三季度呢，这个随着 Rubin 的这个放大规模的上量啊，我们觉得整个这个需求就是价格的这个升级啊，会有一波加速啊，类似于今年一季度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战争厂商的这个均价变化是可以看得到的，月均的这个变化很显然今年一季度的这个均价的变化是要快的啊，是要快的。二季度的话整体均价在上涨，但没有那么快啊。所以我们当前从 GB300 往 Ruby 的一个升级呢，其实是可以类比去年从 GB200 往300的升级，就是它会由一个会出现一个由慢的这个升级到后面上量之后会有一个加快的这个升级啊，所以整个这个加快的时间点呢，我们估计会在三季度啊。这是关于价格的一个结构优化的这个角度的一个判断啊。另外就是关于涨价，涨价呢，其实目前主要是基于需求的景气，然后产能的不足，所以带来的是关于普通针的一些涨价啊。这个我们一直以来强调，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涨价的幅度呢不一定会很大啊，就是这个影响不大。主要是反映需求的一个强势，特别是在当前二季度以来物价在回调大幅回调的这个情况下，这个钻针普通钻针还有涨价啊，主要是反映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景气啊。这是关于我们对于 PCB 钻针的啊这样的一个量价的情况的一个跟踪和后续的一个展望啊。最后结论总体上啊，我们认为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这个 这个至少从短期来看啊，就是需求的一波加速呢，肯定是还没有真正到来啊，就是已经在加速过程中，目前但斜率还没有到最快的时候。这个如果说接下来能够有啊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个回调的机遇啊，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短期能有这种阶段性回调的机遇啊，那我们认为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加仓的机会啊。我们估计展望我们估计展望那个到三季度会有一波这个景气的再次加速，就类似于去年三季度到四季度啊，其实那个时候战争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升级呢会有一波加速，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当需求再次加速的时候，又会发现前面那一波涨可能还就是其实还不是最涨得最快的时候啊，就是战争往往是表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因此呢我们是建议啊重视每一次战争的需求的升级啊。这是第一个方向啊，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景气的一个跟踪和汇报。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今天也重点再汇报一下关于 MSAP 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的更新。整个 PCB 设备这一块呢，目前来看啊，就是今年肯定还是一个扩产的这个大年，而且是全行业扩产的第一个大年啊，因为去年主要是行业龙头在扩啊，今年是肯定是全行业在扩。那尤其是针对这个 1.6T 光模块的这样的 MSAP 的 PCB 板类型啊，由这个下游尤其是需求更加景气，再叠加上产能紧缺啊，所以目前涨价啊也是涨得比较好的。所以其实从 PCB 景气的赛道当中啊细分方向来看， MSAP 呢又是其中啊更加紧缺的这样的一个细分方向。那么具体来看呢，这里面我们认为比较利好的几个方向啊，就是一个是超快激光设备啊，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曝光设备啊，第三个就是关于那个电镀设备啊。总的来讲呢，就是 MSAP 这个工艺呢，它的主要的升级就体现在这里面的制程啊都在更加精细化。整个 PCB 板的主要是高阶的 SDI 的这种形式，那么这里面接触更高啊，然后这个打孔的孔径呢又更加小，而且这里面主要升级方向在于激光钻孔，激光钻孔孔径更小，而且那个曝光的这个线宽间距呢更加窄，同时啊就是由于这个板子变薄，然后整个孔径变小之后呢，整个电镀的这样的一个难度啊也在显著的升级。所以具体来讲呢，像激光钻孔这个角度上来说，基本上像我们目前正常的目前的这个 AIPCB 的激光钻孔的盲孔孔径啊，基本上是在100微米左右啊，那么是比较适配这个二氧化碳的激光钻孔设备的啊。那往这个 MSAP 这个方向来讲的这个激光钻孔的孔径呢，基本上就在五六十微米了啊，五六十微米这个角度。所以到了这个孔径范围呢，基本上超快激光就比较适配这个打孔的这个需求了啊。这是关于那个超快激光的一个需求。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在超快激光设备厂商一直在推动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的拓展。然后在 AIPCB 这个场景呢，其实起量呢反而没有啊 MSAP 这个场景快。啊，其实去年像大族这边给到这种 1.6T 光模块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匹配的这个超快激光呢，反而是先放量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MSAP 这个方向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这个关于这个超快激光啊，是一个首先受益的一个方向啊，由于这种孔径变小带来的。我们预计整个超快激光设备呢，今年也是刚开始去放量的第一个这个年份啊，预计后面几年呢可能会持续去放量啊，不管是这个 1.6T 光模块，还是说 AIPCB 或者说是往这个甚至说往封装这个方向啊，包括玻璃基板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展望，我们觉得超快激光未来几年都会是持续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另外呢就是关于曝光啊，曝光设备呢主要升级体现在这个线宽线距的这个缩窄。像 AIPCB 其实去年像星系微装他们主要的出货结构里面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十几二十微米的这种线宽线距的曝光设备为主了。 但是呢，我们看到针对这种 MSAP 的这个 PCB 呢，它的线宽线距又进一步缩窄。那现在针对这一块设备品类，基本上曝光的这个精度了，或者线宽线距基本上在个位数的微米了啊。目前新奇微装今年订单增长比较快的，主要是他们的这个6微米制程的这个设备啊。那像这一款设备呢，其实今年订单起量起的也非常快啊。那整体上呢，我们对于这个这一块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看好啊。因为当然新奇微装呢，他们此前大家主要关注的是关于它一个是PCB 曝光机这边的一个放量的一个节奏，另外呢就是关于它先进封装那一块的订单的一个节奏。但除这两个方向之外呢，其实我们也建议关注到啊，就是也建议大家去关注到它这个载板这一块上订单其实增长也是非常好，尤其是今年呢受益于这个 MSAP 的需求放量啊。其实他们以前是没有把这个细分品类单独拆分出来，其实就是放到载板这个方向，那么这一块订单增长也是非常快的啊。今年至少也是翻倍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肯定是快于 PCB 曝光机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这是关于那个曝光这一块的一个升级啊。当然新奇微装整体目前的一个估值其实也在逐步去体现先进封装这一块上的这个订单和景气啊。我们整体在此前的汇报当中呢也提到啊，就是这是从 PCB 往先进封装升级的超级周期啊，就它不仅仅是受益于当前 PCB 的景气，就往下一个阶段了，很有可能就是往先进封装去升级，而且对应的设备公司呢可能还会是同一批啊。这是关于就是总体观点的一个复述啊。当然第三个方向呢就是 MSAP 这里受益的，还有就是电镀设备。其实整个电镀设备这一块就是针对 AIPCB 呢也是有比较显著的升级的，像从原来这种针对薄板的主要是用那个直流式的这个 VCP 的设备去电镀。那么针对这种厚板呢现在普遍是用这种脉冲式的啊，这个价值量呢是比普通的 VCP 呢是有一个至少翻倍的这样的一个增长。那现在针对这种 MSAP 的这个设备呢又需要进一步的升级，这里就用到所谓的移载式的电镀设备。那么这一款设备呢相比于普通的电镀设备呢价值量是升级应该是在3到5倍。所以整个的这个价值量提升的幅度其实是比大家预期的是要更好一些的，就是整个 PCB 设备的各个细分方向如果去看升级弹性的话，大家以前关注比较多的是关于这个钻孔设备的这个升级啊，确实弹性比较大，但其实其他方向也有比较显著的升级，像包括刚刚我们讲的这个曝光设备，从普通AIPCB 的曝光机到 MSAP 的这个曝光机，其实价值量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啊。那电镀设备同样的啊，从普通的 VCP 到脉冲式的是翻倍以上，那再到移载式的电镀设备啊，可能价值量是3到5倍。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升级的路线啊。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对于 MSAP 设备这一块近期的一个跟踪来看，行业景气啊，不管是下游的这个景气涨价啊，都充分反映这是当前 PCB 行业里面可能细分赛道中更为景气的方向那么对于设备呢也有充分的拉动作用这里面主要受益的像包括超快激光设备、电镀设备和曝光设备等等啊。那么今天晚上整体呢就是主要是汇报这么样一些这个细分的这个方向，主要是针对钻针的景气的一个跟踪啊，这里面具体讨论了 PCB 钻针的怎么理解这个估值啊，然后讨论了关于钻针的量价的这个节奏的跟踪和后续的一个判断。第二个方向呢就是今天晚上也汇报了关于 MSAP 设备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那么相关的一些核心标的啊和个股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和我们长江基业团队啊取得进一步的联系啊，这个今天晚上汇报啊就到这里啊，感谢大家参会。